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下面我们翻到圣经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八章 Ecclesiastes Chapter 8Verse 16 to 17, 16到17节。看一下。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日子中来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赞美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和敬拜。主，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教会中，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着属灵的福祉，也使我们没有认识你的来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来到传道书第八章最后的讲道，虽然只有两节经文，但却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对第八章经文的重要的总结，或者说传道者为要向我们表达一个人生智慧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查明上帝一切的作为。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和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人生的智慧的有限和无奈。第一个我们要看在日光之下人生智慧的有限与无奈， The limitations and the helplessness of the human wisdom under the sun。 第二个我们要看查看日光之上上帝一切的作为，查看日光之上上帝一切的作为。 Observe all the works of God above the sun。 第三个我们要来看认识神敬畏神得救永生的智慧。第三个我们要看认识神敬畏神得救永生的智慧，就是 knowing God, fearing God, obtain the eternal saving wisdom 或者 saving grace。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下人生智慧的有限和无奈。为了加深我们对今天讲到主题查明上帝一切作为的深刻理解，我们先回头总结一下第八章我们学习过的重点内容，来思考传道书的作者是如何启示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真理。当弟兄姊妹学习了传道书，如果我们用两个简单的词来概括传道书是怎么样一本书的时候，或者说传道书是一个怎么样题材的书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会用哪两个词来高度的概括。那么第 第一个，它是一本智慧书，就是 Wisdom Book。第二个，我们反复强调说，传道书是一本为信仰辩护的书。所以概括的说，就是传道书是一本智慧的为信仰辩护的书。那么传道者就是要借着智慧的寻找，启示我们什么是人生真正的智慧啊？什么是人生真正的智慧 ？What's the true wisdom of human life？那么有了这个概念，我们下面来回顾第八章的内容。首先，传道书的作者在第八章的开始就强调了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他要竭力的寻找人生的智慧，或者说要获得人生的智慧。第一节说，他说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的脸上暴气改变。第五节的上半节说，智慧人的心能辨明石猴和定理。这里告诉我们说，谁如智慧人呢？一个感叹就是说，智慧人真好啊。谁能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他认为可能智慧人能够解释所有的一切，而且说人的智慧能使他的脸上发光啊，也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也就是说，他看到说智慧能够改变人啊。我们知道，从我们人来讲，有时候我们人真的是很难改变，但是传道者说智慧能够使人改变，而且说智慧人的心能够辨明石猴和定理啊，能够辨明这些看到的规律和发生的这一切。传道者知道智慧的重要性，知道智慧的益处，所以他这样来告诉我们。第二个，传道者寻求智慧的前提，那么传道者是在什么前提下来寻找人类的智慧呢？就是在日光之下 ，under the sun。那我们说，为什么他要从日光之下来寻找这些智慧呢？第九节的上半节说：“我这一切啊，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他去查考日光之下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十五节上半节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啊！这个人在日光之下的这一切。十七节的上半节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传道者他都是在日光之下来考察这一切。那什么是日光之下呢？就是生活在日光之下的人。也就是说，从属世界的眼光，从属地的眼光来寻求人生的智慧。寻求智慧的人生，或者寻求生命的意义。那么传道者为什么从日光之下来寻求人生的智慧呢？因为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世人都生活在日光之下。好，我们今天都生活在日光之下，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生活在天上，或者我在生活在另外一个地球上啊，一个星球上。所以我们看到，从逻辑上、理性上，传道者自然要从众人生活的景况去寻找人生的智慧，这样他才能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状况。第三个，我们来看传道者寻找的过程和困惑。对日光之下生活的人来说， 最有智慧和权柄可能就是地上的君王了。所以我们看到传道者他是从最有权柄最有智慧的这个地上的君王来寻找人生的智慧。君王不仅有权柄，君王还有智慧，他还有审判的权柄。那么第四个，他得到的结论，或者说日光之下的这个智慧的困惑或无奈是什么呢？圣经在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啊，这个传道者他从王这里，王最有智慧，王还有审判的权柄，但是呢，他发现说，他也不知道将来的事，将来怎么样，他也不能告诉你。第八节就更困惑了，他讲到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王有智慧，王可以有审判，但是再有权力的人也不能掌管人的生命，把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力掌管人的死期。第九节，这一切我都见过，我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所以传道者从日光之下看到说，王的审判也不是那么公义公平，在这样的审判下还有让其他的人受害。下面接着更困惑的第十节说，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人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那么传道者在日光之下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无论是行恶的人，无论是行善的人，结果到最后他们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结局似乎是一样的。所以他说这也是虚空，没有人能纪念。而且十一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然后他发现一件事情，说在这个世界上行恶的人反而是更加的有益处，因为没有看到那个罪被立刻的施行。十四节说，世上只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他不仅发现说大家的结局一样，而且他还发现一个现象，是说他用智慧考察的一个现象，发现说恶人比义人在世上过得还开心还要好，义人反而遭到了各样的不公的待遇。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也是虚空。我们看到当传道者从日光之下去寻找人生智慧的时候，去寻找那个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去寻找人生的永恒的时候，他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他得到的这个结论是与人的理性常识恰恰相反。 Logically 啊，与我们所想象的是相反的相悖的结果。我们说传道者在寻求人生智慧的时候，他不是在寻求一个小智慧，或者说一个小的人生智慧的益处，他是在寻找人生的那个大智慧，那个生命的意义，那个关乎到人生永恒的问题，或者说那个人生的那个终极的问题。可是传道者在日光之下，从日光之下的角度，从属地的角度，从属世界的角度，他经过严格的考察所得到的结果使他感到无奈。因为他得到的这个真实的结论就是， 人不知道明天，人也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人也不能掌管自己的生，也不能掌管自己的死，人也不能够判明，按着公义来审判，即便是有智慧有权柄的君王。所以传道者在传道书最后的17节总结说，在日光之下，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的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传道者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真实的无奈，就是在从属地的眼光，从人的角度，从属世的角度，日光之下，我们找不到真正人生的智慧，找不到人生终极的目的。不管你怎么做，更无奈的是人也不能掌管自己的生死。下面我们来看，查看日光之上上帝一切的作为。传道者在日光之下追求人生的智慧，人生的意义，他从这个无奈中，绝望中，他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看见了人生这些事情之后，这些事情所有事情的背后，他在这种无奈中，他看到那个后面的事情，就是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也就是说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是这个万事万物根本的所在。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他看到的是王的智慧也是来自上帝，王的权柄也来自上帝。第四节上说，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呢？就是地上的王有很大的权柄，王说了一句话，地上谁敢反驳他呢？也就是说地上的王的权柄大到一个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人敢反驳他。而且他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也就是说你如果听了王的话啊，你不会经历祸患。所以在第二节他劝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记己神起誓，理当如此。他发现说王的权柄是来自上帝的。第二个，他看到上帝是创造主，是永恒主。第五节的后半节说，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各样的事物，第六节说，各样的事物都有定时，都有时候有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的身上。第七节，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传道者从这样的无奈中，他看到说，只有那个上帝是创造主，上帝是创造主，他是那位永恒的主，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那位永恒的上帝他知道，他知道过去，他知道现在，他还知道将来。所以我们的这位上帝他是一位 living God， 他不仅是一位活神，而且他是一位永活的神，永生的神， eternal God。第三个，上帝是赐生命、掌管生命的主宰。我们看到传道者的无奈，他在第八节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我们人生最大的无奈就是你不能决定你什么时候生，从哪里生，再生在哪里，反正是你父母生了你。你也不能掌管说我想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今天就算医学发达一点啊，你再去抢救再去挽留，你毕竟到一个时间也不是你决定，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发现说生命本身无论是生和死根本不在作为受造的人的掌管中，也就是说生和死它超越了我们作为一个被造人的这个范畴。那么它是哪里来的呢？谁掌管呢？只有那位创造生命赐生命掌管生命的上帝，他来掌管。那么传道者还发现一个，这位上帝他不管不仅是创造主生命主，而且他还是审判主。十二节和十三节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十三节，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上一次我们已经详细的讲过这个内容，也就是说在属世的眼光来看，可能恶人作恶了百次，在地上活得也挺长寿。但是传道者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还有那个终极，还有那个永恒永生。从那个永生来看的时候，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终究必得到福乐。那些不敬畏神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那个人生像什么呢？就像影儿就不见了。第五个，传道者还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是护理万有的主宰，而且日光之下的人生完全依赖这位上帝。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虽然我们每个人生活在日光之下，但是传道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即便是生活在日光之下，我们每天的吃喝快乐，我们所想的一切，都是那位日光之上的上帝所赐予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想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其实我们人生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和护理中，无论你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我常常在想，你觉得你开车你的技术也很好，对不对？你每天都在用这样一个交通工具，但是每天都有交通事故发生，全世界每天因为交通事故死去很多的人。你有没有想想说，哎，我技术很好，我能够掌控我这个驾驶，我不会出事儿，你敢保证吗？很难讲，弟兄姊妹，我常常在高速上开车，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谨慎。即便你开得很好，你不敢保证有人撞不撞你。今天我经常在讲一件事，今天你在美国特别费城，我看到很多人，他会从 stop sign 红灯时候停下来说，他会从你旁边过来穿过去开过去。啊，太多了，几乎都数不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说，我们每一天都依赖于上帝的恩典的护理， 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他才是那位万有的主宰者和护理者。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传道者告诉我们的就是敬畏神，查看上帝一切的作为，才是真正人生的智慧。如果我们讲传道书强调的两个主题是什么，弟兄姊妹一定会知道。第一个是什么？知道的弟兄姊妹，第一个是什么？李弟兄说虚空的虚空。传道书讲的第一个道理就是主题，就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传道书讲的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呢？敬畏神，是吧？小静怎么说？敬畏神，查看神一切的作为，才是真正智慧的人生。那么我们下面第三点，我们来看什么是认识神、敬畏神、有得救的永生的智慧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用很多的经文啊，我们从旧约圣经开始，然后我们一直到新约，我们来举些例子，我们来查看一下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或者说上帝在历史中他施行这些作为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记着这个例子，弟兄姊妹要明白下面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上帝作为的实施，或者算上帝作为的施行，是在整个历史当中啊，我们上帝他所施行的作为是在整个历史当中，这一点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也就是说，这位上帝是那位自由拥有的上帝，从起始到永恒都是他的作为。如果我们把圣经讲用一句话来讲，其实圣经就是在讲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是不是这样？那么上帝的这些作为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彰显上帝的本质属性。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彰显他的本质属性， God's attributes， 或者说要彰显出我们这样一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是要彰显他的本质属性，或者说他是怎样一位上帝。第二一个，那么上帝这些作为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帝在历史中的这些作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人认识神、敬畏神，获得永生的智慧。从对人的层面来讲，上帝是要让我们认识神、敬畏神，获得永生的智慧。 Knowing God, fearing God, obtain the eternal saving grace。 那么对上帝来说是什么呢？是上帝的荣耀得着称赞啊，最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我们在查考圣经时候，弟兄姊妹要从这两点上来思考。下面我们来从旧约开始，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第七章啊，出埃及记第七章，我来给弟兄姊妹来读。那么第七章的第一节说到什么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第二节，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去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第三节，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行多行神迹奇事。第四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第五节啊，特别重要，他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的作为要让人知道他是耶和华。那么七章十六节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十七节，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上帝在埃及行了十灾，在行每一灾的时候都讲到一句话，就说你知道我是耶和华啊，就是上帝的每一个作为都要彰显出他就是独一的耶和华上帝。还有九章二十九节，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所以上帝在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所行的实在也好，上帝要让他们看到说全地都是属他的，他是耶和华上帝。那么再来看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过程，十四节，十四章十五节往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上帝要在埃及的军队上得荣耀。十八节说，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十九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的后边，云柱也从他们的前边转到他们的后边立住。二十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啊，这是上帝的作为。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上帝使红海的水变干，而且他们行以色列民行走红海啊，如行干地。但是埃及的军兵当他们进入到红海的时候，红海的水就又合在一起，把他们全淹没在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是上帝大能，这里彰显了上帝他是一个大能拯救的上帝，他也是一个施行审判的上帝。那么上帝无论在他的救赎中还是在他的审判中，都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故事，列王记下第五章，这里讲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啊，这里同样我们前面讲到外邦的埃及王，现在我们在讲外邦的这个亚兰的王的元帅乃曼，在他的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又他又使 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啊。这个乃曼长了大麻风。那么第二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是服侍乃曼的妻啊，就是这个从以色列掳来的这个小女子在服侍乃曼的妻子。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啊。这是那个故事，就是讲到说一个不起眼，一个最卑微的那个使女告诉她的主母说，你去撒玛利亚见我们的先知，必然会治好他。那么第十节啊，他就来到了这个啊，来见这个撒玛利亚，来见以利沙啊，先知。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那么前面的故事我们省略了哈，我们从14节说，于是乃曼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乃曼经历了这样的上帝的作为，回来以后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啊。那么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啊。以利沙觉得我只是神的仆人。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你看这个乃曼啊，一个外邦的将军，他要什么？他要这个应许地的两骡子驮的土，然后他要以后要什么？只敬拜耶和华神啊，只敬拜耶和华神。所以这里我们看到那位上帝，他是施行怜悯医治的上帝，他要在那个外邦的君王身上得着荣耀，要让他看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哎，你看他认识了这位神，他敬畏这位神。我们再换一个故事，就是但以理被掳巴比伦，为巴比伦王解梦的故事。在但以理书2:47说，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的事啊。所以当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以后，哦，为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梦以后，他说，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啊，万王之主。还有我们熟悉的故事，但以理书3:28，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护救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啊。这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不敬拜这个巴比伦的王的这个假神，而被送到了火窑里的故事。然后3:29，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 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没有别神能够施行这样的拯救。4:37，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因为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所以这位拜假神啊，这外邦地拜假神的这些王啊，他也看到说，这位上帝是施行拯救的上帝，这位上帝是施行公平的上帝，这位上帝是诚实的上帝。我们举了旧约历史中外邦中几个君王的例子啊，我们刚才讲的是君王的例子，下面我们来看外邦中两个普通女子的故事。路德记第一章，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弟兄姊妹熟悉这个路德记这个故事啊，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拿厄米和两个儿子，他们原来是住在犹大的伯利恒。圣经告诉我们说，伯利恒是什么？是粮仓，是上帝的应许之地。但是遇到了饥荒，他们就迁徙到了外邦地，到了摩押地就居住在那里。后来的结果呢？3节说，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的两个儿子又娶了两个外邦的女子，后来两个儿子也死了。15节，拿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的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你的嫂子回去吧。那么他的嫂子后来不得不离开了拿厄米，回到了他的外邦国中去敬拜他的那个神。所以拿厄米告诉路德说，你的嫂子都回去了，你也回去敬拜你的神吧。那么16节，路德是怎么回答的呢？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最重要的在这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我与你相遇，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看到拿厄米啊，他看到的是，他所认识的是那位以色列的那位神，他认识到那位神能够拯救他。他的丈夫死了，他所依靠的不是那个地上的丈夫啊，他也不是说我必须要侍奉这位我的这个岳母，而是说啊，不是他的婆婆，而是说这位神能够拯救他。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外邦女子的故事，就是应许迦南地的妓女拉合。约书亚记2章，那两个探子去到应许地去窥探的时候，约书亚记2:10-11这样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的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 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这是上帝的作为。十一节说，我们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天下地的神。这是拉合看到上帝的作为，他认识这位耶和华的神的作为，知道说他是上天下地的神。十二节十三节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这位妓女拉合，她不仅看见上帝的作为，她也看见说这位上帝是唯一拯救的主，他可以拯救他，还可以拯救他的父母，拯救他的弟兄姊妹，所以他要求一个应许。二十三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外邦女子，无论是路德还是拉合，他们认识上帝的作为，他们就认识这位真神，他们认识耶和华真神的救恩，他们也愿意归向这位真神。外邦女子路德成为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这个重要的祖母。我们看了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彰显了那个在这个外邦的君王中，外邦的女子中。下面我们来看上帝的作为在以色列民中的作为。可以说整个以色列民的历史都是上帝拯救的作为，是上帝慈爱怜悯恩典作为的彰显。所以太多了，我们都没有办法数算和列举，所以我们用我们学过的诗篇105篇做一个简单的概括。诗篇105篇是以色列民对回顾上帝在整个救恩历史中，在整个历史中的作为中，对上帝发出的一个颂赞。第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我们在查经时候给弟兄姊妹详细讲了，这里讲到说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要见证他的作为，还要把耶和华的作为向他们的子孙传讲。为什么呢？第七节说，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第 八节说，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是上帝是那位立约的神，他们是立约的子民，所以上帝才这样施行他的作为。第十节，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人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这是整个对上帝作为救恩的概括。后面又详细的列举了他们是如何上帝具体的作为。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为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上帝的慈爱护理和保护，说42节，这都是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仆人亚伯拉罕，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44，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行他的律例，守他的律例。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是上帝的作为啊，要让他们赞美耶和华，是上帝圣约的缘故。所以我们列举了上帝的作为的彰显，无论是在旧约外邦的君王、外邦的女子，还有上帝选民以色列民的例子。那么这一切都是要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是唯一的拯救。其实旧约的这一切的启示都是指向那个新约真正要带来的那个救赎主耶稣基督。新约时期，当耶稣基督按着旧约的预言的启示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成就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圣约中，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伟大的应许里的这个救恩的实现。我们已经都学习过了新约的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主耶稣所行的所做的都是在彰显上帝伟大恩典的作为，是他对罪人的这个慈爱、怜悯和拯救。我们回顾一下福音书中，都是在讲述耶稣是如何怜悯罪人，他如何传扬基督拯救的福音，他邀请罪人悔改归向真神，让人得到这个永生的这个拯救的智慧。我们没有时间来回顾，我们只是来先简单的列举一下那个耶稣他所行的那些大能作为的事件。我们在讲马可福音的时候反复的强调，主耶稣他使那个麻风病人得洁净，主耶稣使瞎子能够看见，主耶稣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主耶稣使彼得的岳母得医治，主耶稣使那个瘫痪的人得医治，主耶稣使那个患了血漏的女子得了痊愈，主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赶鬼，主耶稣使那个聋哑的人得医治，主耶稣又赶出了很多污鬼，主耶稣使死人复活，主耶稣又用无病而愈喂饱5000人，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主耶稣平息风暴，主耶稣丰富那个撒网打鱼 那个渔网都会快被撑破了。主耶稣又用水变酒。当主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树枯干，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若把主耶稣所行的都记载下来，恐怕这书记载不下来，太多了。那么主耶稣所行这一切的神迹，一切大能的作为，都是指向一个最大的神迹，一个最大的作为，就是主耶稣他要亲自背负承担罪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赎罪，而且从死里复活。这是主耶稣最大的神迹，就是要带给信靠的罪人的那个永生的救恩，那个永恒的这个智慧，永恒的福分和盼望。旧约圣经上帝的作为都是指向新约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到来，指向那个耶稣基督所行的那个伟大的作为，都是要启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认识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认识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因此我们说，上帝在整个历史中伟大作为的施行，就是在彰显上帝的本质属性。上帝是独一的创造主，他是那位圣洁慈爱怜悯施行公义审判的上帝。上帝在历史中伟大作为实施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神，敬畏神，得到永生拯救的智慧，使上帝的荣耀得着称赞。上帝的作为就是指只有上帝才能够实施的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上帝的作为我也可以做。 No， 之所以讲上帝的作为，就是只有上帝可以做到。上帝的作为就是在宣告着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作为就是要让人认识上帝本身，让人敬畏上帝，认识上帝的救恩，将荣耀归给上帝。那么这个才是人生真正的智慧。如果即便我们看见了上帝的作为，我们看到在旧约中很多人看见过上帝的作为，很多人看见过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可是他们仅仅是为了得到上帝那个作为外在的好处，而没有认识那一位施行神迹作为上帝的本身。他们没有真正的敬畏这位上帝，认识救赎主、审判主，这位永生的主宰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仍旧是生活在日光之下，你仍旧是生活在那个属地的人生中，那个短暂的人生中，即便是你有属地最高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你最终仍旧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死在永恒的绝望中。那么这个正是传道书的作者要启示我们的真理，要我们去查看查明日光之上上帝一切的作为，认识那个日光之上真正智慧的上帝。因此亲爱的朋友们，你还没有认识圣经中启示的这位永生智慧的上帝的话，你要来认识这位上帝。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生命，是罪人的救赎主的话，是罪人唯一永生的盼望的话，你要来认识他。那么对属神的，对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每一个儿女来说，我们不仅要查看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作为，我们更应当查明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来敬畏上帝，爱上帝，传扬见证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就像诗篇105篇中所颂赞的，诗篇71篇17节到19节说：神啊，自我年幼你就教导我，直到如今我要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传扬你的能力给下一代，宣扬你的大能给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极高，行过大事的人啊，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所以这是我们要颂赞，我们要传扬见证的。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必须清楚知道，凡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凡我们所看到的，凡我们从上帝领受的一切，都是上帝大能作为在我们生命中的彰显。就如使徒行传所说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一切的生命气息，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位上帝。弟兄姊妹，当我们时时刻刻查明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认识神、敬畏神、感恩上帝、归荣耀给上帝的人。你只有看到上帝的作为，你才会感恩，你才会知道说敬畏上帝，你才会知道说这一切都不是我所得的，是这位上帝的护理和赐福。哥罗西书在2章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保罗在哥罗西书中警告哥罗西的信徒说，你们不要被那个世上的那个属地的智慧，那些所谓的小学把你们掳掠去，而是要寻找什么呢？第9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上帝一切的福分都存在基督里面。只有认识耶稣基督，只有得到基督，你才能够得到这一切的福分。第10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上帝才是真正的王，他才是世界的掌管者。所以盼望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警戒和我们基督徒智慧人生每天生活的指南。感谢神，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何等的感恩，祈求你赐下你智慧的话语给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每一天都能够查验查明你一切的作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救恩，都是你大能作为的恩典的结果。主，也让我们能够传扬见证你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中，使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使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都能够认识你，归向你，得到这个永生的祝福。主，祈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